弟兄姐妹平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段的经文，题目是做聪明的工头。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七节。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请你们带着恭敬的心站起来，我们来请心理姐妹带领我们大家来读神的话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七节。
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结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
十三节，大家一起来读。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
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
好不好？我们再从开始，刚才大家 miss 掉哈，我们从第十节读起，谢谢。
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
好，我们读到这一节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带了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使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怎样拣选我们，你要怎样在我们的生命上来建造我们。你也今天你也要借助你的话语，让我们都能够彼此谨慎的建造，来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在这一个地方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教导我们，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使我们也会懂得立志怎样来跟随你，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，也来建造你的教会在这一个地方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请坐。在这一段的圣经就是使徒保罗所写的。保罗在哥林多第二章，上个星期牧师讲到第一章，讲到教会要合一。在第二章的时候，他就对哥林多的教会宣告说，教会是神所建造的房屋。他用建造房屋来对我们来说话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哥林多教会是在怎样的状况下呢？使他来讲了这句话，教会乃是神所建造的房屋，并不是人所建造的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哥林多的教会陷于纷争的困境的当中，有人惹是生非，有人分门结党。保罗为了要来解决哥林多教会纷争的问题， 其中的一个方法，其中的一个方法，他就是要在教会里面勉励每一个人，就是包括我们每一个信徒，要成为一个聪明的工头或工人。我们知道工头不只是一个人，但是神要我们自己来建造我们的生命，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生命有负责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就是成为我们建造生命的工头。我们来看看教会的建造。保罗说，有工头也有工人。请记得，保罗不是在谈论建筑物，而是在谈论人。教会是一个真正相信基督的群体。他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，因为保罗他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，他也把自己称为是一个聪明的工头，不是一个普通的工头。工头的意思就是一个管工或者是一个建筑师。在保罗的书信的当中，他说他自己是一个聪明的、有技巧的、深思熟虑的工头。他立下了哥林多教会的根基，他监管建造教会的工程。保罗成为工头，不单单是蒙神的恩召，人的能力和恩赐，更是神使用贵重的器皿去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又聚集所有的信徒成为了一个身体，一同来敬拜真神。就是好像我们的教会的组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联合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，一同来敬拜神。当保罗他离开了，他不是离开，他就是暂时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，他就到别处去宣教的时候，神就兴起了其他的人继续建立教会。就是好像在各地有设立了许多的牧师还有传道人。保罗在讲到建造教会的时候，建造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时候，在十一节他说只有一个根基，耶稣基督。因为那已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别人能够立别的根基。在这里呢，说到基督是唯一的根基，人可以在这个根基的上面建造生命。基督的教导也是唯一的根基，人可以在其上建造我们的生命。第一是根基，第二是基督的教导，还有呢，基督是唯一的根基，可以建造真正的教会。所以在这里所说的根基，就是有三个用处：建造生命，是教会唯一的根基，建造生命，还有呢，可以建造真正的教会。所以保罗他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，他开始就是做了奠基的工作，他传扬主耶稣基督和十字架的救恩，就打稳了信仰的福音信仰的基础。此外他说没有人能够再立别的根基，只能谨慎使用材料在这个根基的上面来建造。不知道大家有听过三只小猪的故事吗？这个就是我童年的时候常常听到妈妈告诉我们的一个故事。当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同时也提到相连的讲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。请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你们都是小猪，但是为着故事比较有趣，就是引用了这个小猪，可以吗？可以 ，OK， 呀、yeah ，很久以前有三只的小猪， 本来我怕你们误会你们是小猪，我就用兄弟，后来我觉得哦，还是用小猪好，大家比较熟悉。有三只的小猪，他妈妈对他们说，孩子，时候到了，你们可以出去了，不必天天都在妈妈的家里，去建立你们自己的房子。于是这三只的小猪，他们就收拾了行李，他们就离开妈妈的家，他们三个都走不同的路。老大他不喜欢劳力，他当天就很快的就在一片的沙土上用干草就搭建了一间的稻草屋。当晚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，他躺在，他没有造一座船，他就躺在那个吊床，大家知道吗？吊床哦，期待呢，从今以后他有一个这样的家，能够很安逸的过一生。第二天呢，这位老大建了稻草屋以后，他就吹着他的弟子啊，吹音乐哈，去看看他的第二个弟弟。老大好像是一个不愿意努力去建造他属灵的生命的人，他不愿意殷勤，也不愿意火热的侍奉，反而他花了时间催弟子去炫耀自己，哦，我已经建了一个房子。那他的灵里面呢是贫穷的，他只是空谈，我又建了一间的房子。他的态度是呢，怎样的呢？我随便坐坐就算了，就像有一些人来参加聚会，不是要来建造自己属灵的生命，而是来点名一下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弟子收起来，回去建造自己的生命。因为建造自己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。当老二看到老大盖了简陋的稻草屋，他就决定说他要用木头来建造房子，就说我的木屋必定会比老大的稻草屋更好看。这位老二他是很注重外表，超过应该负上的责任和顺服，于是他就用木头在一个山谷中间就建了他相当满意的木屋。当晚他就睡在自己的小床上，虽然他有稍微的担心，哦，今晚不知道会有暴风雨临到吗，但是他却安慰他自己，他觉得他的房子比老大的房子还要漂亮。第二天他就邀请了他所有的朋友，连他的兄弟来他的家庆祝他的新屋。虽然他知道他该建筑一间更加稳固的房子，但他不愿意多花一点的时间、一点的金钱和力量去建造。他虽然知道从属灵的方面他的属灵的责任，但是他却不愿意去执行，因为就好像有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不愿意特别拿出时间来读圣经，他缺少了属灵的责任，使他的生命容易面对负面的影响。在这里呢，我就要劝勉每一位的基督徒，我们必要查考圣经。人若知道该做的却不去做，圣经里面说这就是罪。老大和老二他们安慰了自己说，我们住在这里肯定不会遇到暴风雨，不定十年以后吧才会有发生。他们的属灵生命是怎样的呢？他们自以为自己必定是站立的稳，他们不知道他们要有责任来建立自己生命的房屋，就是自己的生命，并且呢还要建得更好。他们需要谨慎，免得要跌倒， 所以圣经里面说，我们既然领受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要遵他而行，而且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老三怎么样呢？老三决定在坚固的根基上建造一间的砖屋，砖的哈。他花了很多的金钱时间，工程虽然使他很疲惫很辛苦，但是他期待他能够拥有一个使他能够享受平安舒服坚固的家。于是呢，他就选择用砖块砌成的做了一间的房子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建造这间房子对我们基督徒说了什么呢？我们基督徒应该用属灵的砖块，就是真理来建造。就好像在圣经里面说，我们要竭力献上更蒙喜悦，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。假如我们能够应用神的话，我们就能够坚固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记得前面我所说的老大老二吗？他们庆祝个人完成的建筑以后，两兄弟就要去看看那个没有来参加庆祝的老三。当他们抵达的时候，看到老三正在流汗满面的工作，就请他先放下你建造的工程吧，你跟我们一起到海边游玩。老三怎样呢？老三却拒绝他们，继续他的工程，直到完毕为止。他就心满意足搬入了他亲手建造的房子。过了不久，最可惜的就是在一场的大火中烧掉了老大和老大的，一个是稻草屋，一个是木屋。老三的房子却很小侥幸的没有被烧掉。于是你们觉得他们会怎样呢？老大和老二就赶快跑到老三的家，就搬进去他的家居住了。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，我们必须要好像老三一样有这一种的心智，不要半途而废，将神的律例典章刻在心里，使我们的生命建造得更加的稳固，永远不离开神。那要建造一个坚固的房屋，在圣经里面有说要有两种的材料，两种的材料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个根基上建造，再接下去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个日子要将它显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在这里我们有看到两种建造的材料，我们是指那个房屋，我们可以引用到属灵的方面。第一种的材料就是永存的，圣经里面说就是好像金银宝石。第二种是会朽坏的，就好像草木和秸。什么是金银宝石的材料呢？金银宝石的材料呢，就是恒久而且坚固的材料，价格一定是昂贵的，但是却有了永远的价值。这个金银宝石要成为材料，是要经过长期的重压，虽然体积是很小，但是历久弥新。因为价钱很高，所以呢，做的时候那个体积也蛮小。保罗他说到用不同的材料，是因为要做不同样的工作， 有人是传福音的，好像保罗，有的人是出去教导，但是都要用适合的材料，建造在根基上。我们若不是用金银宝石的材料，就是用草木和秸的材料，只有这两个总挂起来，就是这两类。基督徒有可能用不对的材料吗？有可能的。在神的眼中呢，看来只有从基督出来的才是贵重的材料。凡是靠着圣灵而做的，都是贵重无比的。我们记得，我们是从接着神的心意而做出来使用的材料，是贵重的。靠着圣灵所做出来的，也就是贵重无比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基督徒的行为，好像跟非基督徒没有不一样的，这是非常的危险。所以呢，刚才我们读的圣经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所呈现的工程，必然要显露出来，有一天，没有幸免的。各工程呢，都要在基督的台前受试验，工程的数值必然露出来，这就是在台前的审判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紧要的选择。刚才我们又说了第二种的材料，就是用草木和秸，那体积是大的，又轻的，又很容易燃烧的，又会腐败的东西，有没有价值呢？没有价值的，火一烧就没有了。以前人是用草和泥来筑墙，用木头来做门屋主的门角，都很容易被火烧，意思是说完全没有属灵的价值，所做的事是不合神的心意，只是为着自己的利益，自己的方便而已。在圣经里面怎样描写什么是草木的材料呢？就是短暂，刚才我们说是短暂的，没有什么价值的，火一烧就没有了。就是是在这个圣经里面，就是比喻世界上的财富和势力。有的人今天成为暴发户，明天呢都什么都没有了，变成穷光蛋了。我们寄财宝在地上呢，有的人很建了很多的房屋。有些最近听到有说到有一个人，他建了十间，买了十间的房屋。世上的这财宝也会有虫来咬，世上的私利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，都进来到我们那个生命里面，无形中就把我们里面所领受神的话挤住了。第二种来形容这个好像草木无价值的材料，就是情欲的作为。圣经里面说情欲的作为都是污秽的都是污秽的事，仇恨、戒党、异端，像这样的事，像这样拥有做这些事的人，必不能够进入神的国，所以是没有价值的东西。还有呢，也讲到有一些虚假的教训流传在教会的当中，危害教会，就比如假先知、假师父，把一些的异端带进教会，这一些流传没有价值，不是属于真理的传说呢，都是有意被烧毁。想要问问，我们是用何种的态度来到教会敬拜呢？我们是不是马马虎虎，逼不得已要来？我们来的时候是不是迟到早退，心不在焉呢？你们是使用真实的材料做一个聪明的工头，还是 偷工减料一个愚昧的工头呢？为什么我要来这样子问呢？因为圣经在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里面又说，我们用什么材料建什么工程，有一天必定有检查的日子。第十三节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每个人的工程怎样。第十四节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到大的奖赏。在这里说到，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，有一天必定要经过审查，审判的日子将要来到。主耶稣他会审核完成的工程，没有一个人是幸免的。那工程呢是如何受到试验呢？十三节里面有说，被火试验，是用火来试验，并不是用水或者是其他的。通常一个建筑物建好的时候，必须是要先经过审查，才能决定这个建筑物是否可以使用。在这里呢，当房屋他们审查了以后，他们就会有一个证件，就是说 occupational approval 啊，你拿到了以后呢，才可以搬进去来进驻。圣经呢就用火来作为审判及试炼的象征。个人的工程无论是用什么的材料，必须要被火试验，被火烧。只有属灵永存的材料，刚才我们所说的金银宝石，才能够经得起考验。假如用金银宝石用火来烧，不会烧毁，只会被炼尽而已，会炼尽而已。而世上的材料将会化为灰烬，淡然无存。神有他的准则，所以我们众人必定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来受报。所以我们的动作，我们的行为，就代表了我们的信仰。我们不能够口说也爱耶稣，但是我们的行动没有表现出来。当火来试验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第二工程得到的能够留得住，是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点的，就能够得到大的赏赐。在圣经里面有讲了很多，我们会得到什么赏赐呢？就是会跟我们讲到有关基业和财富的赏赐。神是工作地位和统治权，神是基业和财富的赏赐。这个呢，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来看到每一样的赏赐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点，工程假如被烧毁呢，信徒是受到亏损。是怎样的工程呢？就是随随便便用草木和鞋所做的那一个工程，我们必定受到亏损。人的工程若被烧坏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人就像从火经过的一样。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，虽然被火烧，虽然他得救，但没有奖赏。就好像一个烧焦的一个建筑物一样，若你认为你真的得救了，那你就必须要为主而活。当我们有一天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 不会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烧掉了，反而那一天我们盼望在主的脚前仍有冠冕为着我们来存留。在圣经里面有说，岂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里面。我们的身份是非常贵重的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得救了，神救赎我们，我们的身体成为了神的殿，谁要住在里面呢？就是神的灵住在里面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要谨慎来建造神的殿。教会乃是神的殿，有神的灵住在中间，所以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要非常的直觉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有神的灵在其中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很谨慎很小心来建造神的殿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是否在这个教会当中，我们是否让神的灵能够自由自在住在教会里面呢？我们是否因着肉体的偏见，我们的嗜好和属世的理想和夸耀，拦阻了圣灵的自由呢？我们不应该来体贴我们自己的私欲而分门别类，我们应当顺服圣灵，让他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。圣经里面有说，当有人毁灭神的殿，就是在第十七节里面，神必定要毁坏那一个人。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个殿就是我们。我们个人来看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是属于主的人，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。假如我们毁坏了神的殿，神必定要毁坏我们。还有更严重的是，假如我们毁坏了神的殿，就是教会，假如我们分裂了神的教会，或导致教会失去了属灵方面的见证，或是把世界的成分带进到教会里面，神必定会毁坏那人，必会招致严重的刑罚。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每一次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带着圣洁的生命，属灵圣洁的职分进到教会里面，或者是将教会外面的东西带进来。所以神非常看重这一件事。所以神的殿既然是圣的，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，而且我们建造的方式必定是圣的。我们要如何谨慎来建造呢？在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有看到这材料，我们要用的就是有属灵的成分在里面，有属灵的价值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谨慎在彼此建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要持守真理，我们彼此要用神的话语按着真意来解释，来彼此来教导，我们也要使用神给我们的责任、机会、恩赐、才能，在教会里面彼此来服侍。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有好的动机和态度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和圣灵的特质，这样呢，我们就会建造一个荣耀神的殿，荣耀主的名。还有呢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都彼此要很非常的谦卑合一的服侍，我们彼此接纳，在爱中同心来服侍， 我们不需要分门别类，这个是你的工作，这个是你的恩赐。假如我们能够彼此接纳，我们做得到的，我们来彼此来合作，合而为一。而且我们不要彼此来比较，我的恩赐比你大，比你好，神是最看重的。圣经里面说，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我信主已经有60年了，好久了哈，走过了好几间的教会，并不是说我一直在跑教会。从马来西亚我迁到这个澳洲，真的有不同的经历，也有看到教会分裂的事件。主要的几件我不要讲的谈的太多呢，就是在真理上不能够共识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圣灵充满的真理就来到马来西亚，所以教会因为对这个真理不能够接受，我们可以说是60年代第一批圣灵进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我们是第一批得到圣灵的充满。那回到教会的时候，因为教会对圣灵充满的真理不大的认识，所以他们以为我们入了邪教，就叫我们不要再说方言，不要求圣灵充满。后来我们经常解释了以后，他们就给我们就请我们离开了教会。后来又到了一个很大的教会，在雪梨。这个教会呢，人很多，但是他们没有经历到释放祷告的这一件事。我们在那个地方带领了小组，有一个是从新加坡来的姐妹，她过去呢，她就有拜拜，还有参加一些邪灵的活动，所以他常常有时候就 manifest 出来。所以呢，他就邀请菲利牧师替他做释放的祷告，所以我们当然非常的同意。那一天晚上为他做释放祷告的时候，他有呕吐，他自己觉得很多方面都得到释放。但是那一间的副主任牧师，他当场他就不同意，他说何必这样子呢？但是那个姐妹说，菲利牧师为那个时候我们不是牧师，我们是一个小兄弟哈，菲利兄弟他为我祷告，我就释放了很多方面邪灵的活动。为什么你祷告没有事情发生？那菲利就遭殃了，被请到办公室，就写了一封信，你跟 Grace 两个人去祷告，你们要留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是要离开。那我们觉得我们是站稳在神的真理里面。那一个人明明是得到了释放，他自己见证，但是那个教会不接纳。我们觉得我们祷告，神就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离开那个教会。那还有一个经历呢，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争权夺利这一方面呢，我不要多说，我只要说了，在一间的教会里面，菲利是当牧者的。在有一次，我们第一次服侍教会了好久，第一次我们申请假期，一个星期不在教会里面，那教会里面呢就兴风作浪，当中的并不是平信徒，就是我们可以说执事哈，他们在那边大批评牧者的家庭。所以当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所以就被告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扭造谣言，无理的批评， 这都是不对的，这会拦阻到教会圣灵自由的运行，也让教会不能够让圣灵停留在这里。所以当腓力去跟他们讲这一些事情都不是事实的，那你们为什么这么子来批评呢？他们说说而已，没有事，他们也不要认罪，也不说 sorry。 那我们祷告过了一个星期，有一个外来的讲员，他来传讲神的话，还没有讲之前，他就说，神告诉我，在昨晚我睡觉的时候，要对你们讲些什么话。那大家都一直在等，他说神给我看到，有魔鬼用那个打针，那个打针筒里面放了毒品，要打，特别指定是要把我毒死。他看到这一个景面，所以他就问，你们当中有谁吗？神给我看到的是一个穿粉红色的姐妹，那一天没有半个人穿粉红色，只有我一个人，而且我不在场，我在另外的教室在教主日学。所以呢，有一个弟兄就快请我赶快回到会中，他看到我从门前进来，他说我看到的就是这个姐妹。这位牧师讲言，他不知道我是师母，所以他就说了，然后他就对整个教会说，你们整个教会，你们不爱你们的牧者，你们反而说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事，所制造了许多的谣言，你们在这个时候，你们已经伤害了牧者全家，我还有一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女儿，你们赶快出来拥抱他们，你们要求赦免。没有半个人出来，反而是我们两个人在台前哭得很厉害，特别是我两个孩子，他们是无辜的，教会许多的事工都是他们两个做的最多。那个时候一个20岁，一个16岁，一个24岁，所以他们觉得，他们都很惊讶，也是很伤心呀。那过后的时候又要有调解，但是他们觉得他们都没有错，只是讲讲而已。所以我们经过了祷告，神的话语也有印证了。那第一个星期我们不知道要去哪一个教会，一家四口就在客厅里面流泪祷告，腓力牧师就预备了圣餐。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神更多的爱，十字架的爱再一次临到我们那边。所以呢，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两个孩子，他们或许会从此就不要服侍主了，我们最担心就是这样。但是在那个情况那几天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劝勉他们什么，我们只是放在祷告中。当我们擘饼了以后的时候，孩子一个一个，两个就开始来出声来祷告告，他们说，主啊，虽然我们经过这么大的震动，但是主，我们没有失去信心，我们仍旧要来服侍你。主啊，请你为我们预备你要我们去的教会。我们虽然痛哭流泪，但是同时我们也立定心志，我们继续要来侍奉你。当我们听到他们两个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放下来了。我们感谢主，在心里面我们非常的感谢主，因为过去几年来里面，他们在我们的身边，他们的生命 都已经被建造了，无论遭遇到什么的困难的时候，他们是被金银宝石建造，所以他们不畏惧，他们不惧怕，他们仍旧要往前走。接着我们呢，就是彼此来祷告，后来也有印证，我们必须要离开，因为事情在那边没有改变，我们也看到我们要去哪里，那间的教会我们也不认识，只是说在意象的当中我们就看到，于是我们打电话给那个牧师，他就欢迎我们过去。去了不久的时候，我两个孩子都进入了教会的服事，一个是在敬拜，一个是在主日学里面，就是在开始了敬拜，因为他们先被那间的教会服事。那我们两个呢，我们还在安静等候被的医治，就是用平常的话疗伤，因为那个痛实在是很深。所以我们在那边，我看有过了一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服侍。我们就是在，因为那个是洋人的教会，都是外国人，当中呢也有许多的华人，所以在那个时候牧师就提议我们设立了一个亚洲人的团聚，我们就在哪里。我分享这一个见证，就是要来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建造我们的灵命，我们不是用草木，世界的荣华富贵，世界的一些邪恶，自己的私欲，还是接受那一些不是符合真理的教导。我们必须建立我们的生命在神的话语里面。刚才我们说，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基督徒的根基，只有单单在基督里面。还有呢，基督的教导，也就是能够建造我们生命的根基。再讲宽一点呢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大家组合在一起，我们就是成为了神的家，教会的整个族群。所以呢，我们也要建立坚固真正的教会，在基督的磐石上，在基督的真理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今天所讲的就是说，个人我们的生命的建造，我们全教会，我们所有被神选召作为圣洁公义的选民，我们必须联合在一起，我们彼此建造。建造怎样的教会呢？就是建立在神的真道的上面，我们是彼此合一的。在十六节的圣经里面说，我们不可以毁坏教会。什么是要使教会被毁坏呢？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，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完全建造好，所以在教会里面制造了很多分党，不同的意见，你争我斗，谁对谁错，这个就是损坏了神的教会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同心合意，彼此合作，在神的道中，我们来建立坚固健康的教会。我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最后的一首诗。